好的，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名字叫趣味读经。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计划啊，我们会有三堂课给大家介绍圣经全貌的状况。比如说上一堂介绍圣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66卷书，这些书卷经过什么样的一些历史，为什么要把它弄成书，这样一些概念。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圣经里面它其实不是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也不是说想收录什么就收录什么，它是有一定原则，有一定目的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讲，认识圣经。我们虽然说有我们这里面有好多基督徒啊，可能圣经已经读了无数遍了，但是就整体而言，您可能对圣经里面的一些最基本的框架性的东西未必大家都有共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起来走一下关于圣经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些原则。好，第一张幻灯片，圣经不等于神学。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基于圣经还是基于神学？因为这个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误解。误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里边，我们在招募同工和教牧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他有没有正确的神学观，他有没有神学学位，是不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圣经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是一个人必须有正确的圣经观，神学观可能会错误。因为今天有那么多的神学院，每一个神学院的教导方面都有它的特点，但是有些观念呢，大家并不相同。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基于神学，而是基于圣经，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间的纷争。因为他是从这个教会出来的，因为那个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大家因为一些观点发生纷争，这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基于同一本圣经，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必要为哪一个教会出来的，哪一个牧师受洗的去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纷争和不必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有神学这个概念呢？那既然说这么风气这么多，没神学不就完了吗？就大家要了解一下，神学其实它的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护教。因为在早期一世纪的时候，大家没有一个标准的圣经版本，这些圣经书卷都是分散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你们教会有几卷书，他们教会有几卷书，大家过两年再交换一下彼此读。所以呢，大家在圣经方面有好多的分歧，读完以后理解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如果大家坐在桌上慢慢谈没事，如果大家各执一己见，一定要坚持那样走的话，就会产生神学上的重大分歧，也就会产生异端和邪教。那么如果异端和邪教产生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神学家呢，就从圣经里边把圣经的主题思想提炼出来，形成一些观念。那么这种做法和这种学术的这种称号就叫神学。所以神学呢，实际上是研究圣经的科学，这么去定义它。它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护教，不是为了培养，我们今天说要培养一大堆的神学人员，不是，目的不是这个，是为了护教而产生的。所以神学可能会错误，但圣经不能有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非常清楚，不管您是哪个学派出来的，如果大家有争议，不是回到神学，而是回到圣经里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说这一张幻灯片对大家是不是有点挑战啊？所以大家经常读圣经，应该知道这些基本的东西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圣经这本书。当然今天我们拿到手上圣经是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我们记载了知道里面有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记载了很多的人物和事件，初读起来它就是一本书，对不对？大家读的时候很有兴趣，有的人喜欢这部分，有的人喜欢那部分，总的原则大家读完以后都觉得挺好。为啥呢？因为里面讲的东西呢，跨度很大，从起初到末世，这是大家喜欢读的。 大家就喜欢读大家不知道的，对吧？起初的事大家知道，哦，很有兴趣，未来的事很有兴趣就读。另外这卷书的发现又很广，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圣经。它的流传非常的久远，从大概圣经成熟到现在，最早的一卷书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写成了，到今天仍然在，读者最多。因为有这些特征呢，这本书呢几乎说你不读的话是有损失的。如果你是一个读书的人，应该首先读这本书，不是数理化。所以它是一本书，但是当你读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它实际上里面在记载好多历史。它是一本历史书，它讲什么呢？它讲人类历史，比如说人是怎么产生的，人类的起源是怎么样子，人类今天的状况是什么，人类明天发展的未来是什么，它讲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讲的历史呢，其实它里边你可以看不到中国历史，对吧？能看得到吗？看不到。你说这不合适啊，中国这么大个悠久的这个民族大国，怎么在圣经中一个字都没有呢？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它不是讲人类历史，它是在讲犹太历史。所以你会发现这本书呢，你慢慢把它缩减一下，它里面讲的内容是有它的这个框架的，不是我们理解上的那样一个广泛。它是讲犹太历史，它讲犹太人是怎么形成的，犹太人是怎么兴旺的，是怎么衰败的，以及未来犹太人要到哪里去，这些东西讲得非常清楚。你再往下讲，往下看，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的犹太历史也是不完整的，它里面选了一部分讲，一部分不讲。如果你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你会发现犹太历史远远比圣经记载的要多很多，好多东西没在圣经里面。那么它是一本什么历史呢？它是记载上帝的历史。换句话说，圣经里面记载的历史是上帝认为这段重要就记下来，上帝认为这段不重要就不会记，和这个世界本身有多重要没关系。所以这样读圣经，你就都发现圣经是什么？上帝的历史，而是以犹太文化体现出来的上帝历史，这样你才能读得明白。否则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好多东西，你可以找完以后你会很失望，他没找着你。因为你要知道圣经它不是讲所有的东西，是在讲上帝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它是讲历史的，所以它记载了好多人物和故事。它的记载方式呢，不是以公式的形式写出来的。如果以公式的形式写出来的话，好多人可能看不懂，对吧？你像好多物理公式，我们中间能看懂的恐怕不太多吧，除了你搞物理的。如果以数学公式写出来，你不是搞数学的也看不懂。那么如果以故事的形式写下来呢，人人可以读懂。无论你教育程度多高，无论你的这个社会背景多好，无论其他的所有的背景怎么样，你都能读懂它。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讲给你听的。所以你对圣经的认识，一本书，历史书，犹太历史书，上帝的历史书，这样你对圣经的定位才正确。现在我们看看它一本书的名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手上拿的这本叫圣经。但我要问一个问题，圣经的真实名字叫什么？问题是不是觉得有点有问题啊？圣经的真实名字叫什么？翻开你们圣经的书皮上怎么写的，里面是怎么写的？新旧约全书，这是圣经的真实的完整名字。圣经呢只是一个商品名，就像我们今天说它是一个出版的时候的一个通俗说法叫圣经，实际上它的真实的名字叫新旧约全书。那么读完这个字，你会发现这里面重点是什么？就那个约字，就是今天早上今天下午包牧师包博士讲的这个约。这个约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约定，比如说夫妻之间结婚证就是你们夫妻之约，对吧？这简单吗？工作的时候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你有一份工作合同， 这份工作合同就是你的工作子约。那么这个约定从思想从哪来的呢？就是从圣经来的。圣经里面讲说，圣经是一份约定。哎，那当然就问了，这约啥呢？既然是约，你就要问约啥呢？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是上帝向人发出的约定，这是正确的圣经观念。如果人去找上帝，人去约上帝的话，你最后啥也约不着，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你也找不着他，找着了以后你也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人找上帝是永远找不着的。如果你认为你找着了，你一定是以偶像或者是以各种异端作为你的终点。只有上帝找你，一找一个准。为啥呢？他知道你在哪里，他知道你是谁，所以他不会找错。所以这份约定是单方向的，上帝找人的约定。这是我们对圣经的另一个观念需要非常清楚的去找。那么这种约定实际上是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上帝本身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要透过这个约定呢，把它和我们这些人全部联系到一起来，建立一个关系，这就是约定。我们的结婚证把我们结在以后一起叫夫妻关系，对吧？我们和工作单位签一份合同，把我们做成雇佣关系，就是这份合同实际上它起一个约束和关系的作用。那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合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什么？违约。也就是说各方要承担各方的责任，如果责任和义务没有被承担的话，你就违约了。违约会怎么样呢？就会受到惩罚。那么这个思想从哪来的？人不是发明出来的，都从圣经来的。那我们就要看上帝约人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和你约，跟你签一份合同。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呢？从旧约里面看，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色列的神，我是世界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吧？他约啥呢？他说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选民。因为这份约定呢，把犹太人给约定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个关系就这么定了。所以犹太人叫我们这些人啥？外邦人。你们在约子外签约的时候没你们的份儿，这就是这意思。这就是这份约定的可怕性，旧约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旧约这个约定是什么时候签的？我们读完圣经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签的？西乃山上签的，就是摩西十条诫命，就是犹太人的约定，也就是犹太人的上帝的结婚证。再讲的通俗一点，就这么简单。在那之前，上帝和人子间有没有什么约定啊？没约定。人们知道与上帝吗？知道。上帝是上帝，我是王，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从那儿开始，犹太人和上帝子间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那我们在座的是什么约啊？我们是新约。新约怎么说的呢？我们在基督里边把你约回来，凡是在基督里的你都叫基督徒，凡是在基督以外的呢都叫非基督徒，就这么关系，是吧？很简单吗？这就是约定。所以圣经是新旧约定，这个约定里面把我们和上帝之间建了一个关系。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神上帝这两个词是有严格区分的。我们中国人一说神，那就是多了去了，对吧？山上的、山沟的、水的、木头，管啥都有。但一说上帝呢，我们中国人脑子里面是专属名词，就是那个主管天地万物的主宰者，那是上帝。那神呢，那就不一定了，可能很小，可能很大，对吧？我们做顿饭都有神管的。是不是过春节来了，你会发现好多贴对联的时候，就给这个神要贴一个，给那个神要贴一个，老家不都这么干吗？那都是小神。但是我们中国人脑子的上帝是真正圣经里所说的这位神， 他是独一无二，他是管全世界的，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脑子里面应该知道的上帝和神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要继续看一下这个约，这个约究竟约了些什么。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那读创世纪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创造了好多的这个万物生长的条件，然后创造了动物植物，最后呢创造了人。所有这些东西安排好了，上帝给这些东西做了一个评价，做所有的动植物的时候他说好，看着是好的，这个好就是多方面的嘛，总而言之就是感觉很舒服。等他做造完人以后呢，他给了一个评价，说这个比好还要好，那怎么办呢？甚好，圣经的原文叫甚好。所以这些东西都造完了，上帝一看，哇，这个东西甚好，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和谐，没毛病。哎，没过几天问题来了，人出问题了。你会发现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上帝说甚好的那个出问题了，哎，这个问题大了，对吧？这个一出问题呢，引起呢整个这个东西变得不好了。那么这个是啥呢？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罪。人出什么问题了？人说上帝告诉我要跟着他走，为什么？今天包博士的讲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 why， 为什么。所以人决定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我自己做决定，我觉得好就好，我觉得不好就不好。这就是圣经说的人要分别善恶，实际上就是人要有一个决策权，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呢就是选择权。我们在读创世纪里面经常有人问说，为什么要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那儿呢？如果没那个果子人不就没事了吗？其实那个果子没问题，问题出在人，上帝要让这个果子来体现出你的选择权。上帝要给你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太重要了，重要到你可以决定说我不要上帝，这么重要。那么果不其然，人决定了说上帝啊，我觉得我说了比你说的要好点，所以我决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于是我们就犯罪了。所以这个甚好的环境变得不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世界出问题了怎么办呢？所以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把原来甚好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好呢，重新回到比原来更好的状态，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啊？是谁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多的错误观念。我们经常一有问题翻圣经，圣经一看，圣经怎么没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总以为圣经整天在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错的。圣经上帝不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上帝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上帝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这个世界是他的，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不要在圣经里面祷说，上帝啊，这事我出问题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上帝说我在解决我的问题，你跟着我走就没问题，你自己要找问题一定会出问题。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改过来啊！这是全世界出问题了，不是我自己努力一个问题决定的，所以上帝要解决他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上帝有很多办法，说把人权灭了不就完了吗？是啊，很简单。第二个，把人的权利剥夺了不就完了吗？你看这些动物植物没犯过啥问题啊，他们上帝说冬天来了该落叶了，它就落叶了，都夏天来了该北飞了就北飞了，对吧？动物没问题，问题在人。那怎么办呢？说别人把所有的人都做成动物吗？上帝不是这个心意啊，上帝要给人一个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主权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整天要民主要自由要权利，你的权利从哪来的？上帝赋予你的。如果上帝不赋予你这个权利，你什么权利都没有，犯罪的权利都没有，就这么简单嘛。我们这些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有权利， 那么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要改变人成为一个自我认识自己的人，这个就太难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说，最难做的一件事就是认识自己，对不对？谁认识自己最多啊？你一定是最幸福的人。谁的人所以不幸福，就是不认识自己。但是不认识自己呢，老想认识别人，所以问题就来了，是不是？这就是今天的问题。那么上帝呢，要人自己认识自己，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救援。救援里面干什么呢？上帝说，你知道什么是对错吗？人说，哎，我知道。上帝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不多，十条。你只要吻合这十条，你就是一个义人。如果你违背十条中的任何一条，你就是个罪人。这十条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一起背一下，好吧？第一条，独一真神，不要到外面找别的，只有一个神。第二，不要造偶像，不要拜偶像，对吧？第三，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第五，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寿。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物妻室儿女，都不能贪。就这十条，这十条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全守住的？守不住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这就是救援里面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结论。要经过1000到2000年的时间，上帝让所有的人类以以色列作为一个核心的选民，要证明一个特点，人自己救不了自己。这个简单不简单？好理解不好理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有好多水坝，我们就去水坝里去游泳啊。每一次游泳回来之后，我妈就要打一顿，因为那个水坝每天都会把孩子淹死，是吧？很深的。但你会发现，孩子不小心跳下去以后呢，他就喊救命，喊救命干嘛呀？自己上不来啊，自己能上来，他喊什么救命啊？对不对？这例子简单吗？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拉你一把，你才能上来，否则呢，你就淹死。自己救不了自己，这个例子太简单不过了，但是要人认识到这一点太难了。所以以色列历史经过了那么多的波折，最后就一个结论，你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方法，我来救你，你救不了自己，我来救你，这就是重生。我要让你的生命从死到生，这个谁能做到啊？谁都做不了，对吧？所以上帝有他的绝招，上帝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认为圣经在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不是，上帝是在解决上帝的问题。但是在上帝的问题里面，最大的问题者是人。所以呢，我们圣经里面主要讲的是人，就这个概念。好，那我们要详细看一看新旧约里面上帝究竟是怎么样救的。在救援当中，上帝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救不了你自己。上帝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说我来救你们，我救你们的方式是我要变成人，然后来把你们翻转过来，再回到神那里去。这个听起来就觉得这么神奇呢，因为他是神，所以很神奇，没啥觉得其他原因，他就这么解决的。那么我们看看救援。旧约说耶和华是神，以色列是他的选民，这是他的约定。在这个约定当中，所有的人都违约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这一条约定。于是呢，上帝说给他律法、诫命、律例和典章，犹太人把他搞成613条，后来发现呢，都守不着，没几个人可以守得了的。后来上帝说，我派你们先知，先知呢是提醒他们过去犯了错了，是在讲清楚他们现在正在犯错，又在告诉他们未来你们将来会有问题。先知的职分就是这个， 所以先知不是光讲未来啊，他有时候讲过去，有时候讲现在，有时候讲未来。他又赐给他们记事，他说你们不相信吗？我现在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都犯罪了，你们的罪怎么样可以赦免呢？两种方式，一个把你杀了，第二个方式把羊杀了。那后以色列人一听说，那还是把羊杀了吧，我们杀了不就没戏了吗？所以祭司的职责是干啥呢？杀牛杀羊干嘛呢？为人赎罪。这实际上是一个模型，让人看到说，哎呦，那个羊流那个血啊，它应该是我流的才对。他要有这样一个观念，让这些人知道说，在神的面前，你要洁净自己的话，要流血的，你的过犯是要负责的。所以祭司的职分就是在神的面前给人办好事情，在人的面前给神办事情，就是把献祭这个职责留下来。上帝赐给他们祭司，然后让他们去献祭，通过献祭呢来赎罪。这是旧约里面整个旧约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这个。那么如果你是个祭司的话，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都好过千年了，我们杀的牛羊无数，我们现在仍然在罪里面。他说上帝啊，这羊好像不管用，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会杀的手软，就是上帝啊，杀出这个头啊，我这杀多少算够了。那上帝到新约说，好了，从新约开始，我要赐给你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和以前的都不一样，永远的先知，以前在，今天在，明天还在。这位是谁呀？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来了之后，对他的第一个评价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先知，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这么认为，这个人是个先知，他就是先知。但是他们没看清楚，这个先知和以前不一样，这个先知早早就在那儿，你们谁都不知道，现在在这儿你们才看见了，他未来一直在，好多人都看不明白。第二个，他说我要赐你一位祭司，这位祭司啊和以前不一样，他不杀牛不杀羊，他杀什么？他杀自己。你说这个有点难，谁愿意做这样的祭司？他杀自己。说这位祭司呢就是耶稣，他是永远的祭司，他既是神又是人。他以这样一个身份来，通过杀自己来为你们献祭。那这个好使不？这个好使，对吧？他说我再赐你一样祭物，这个祭物是永远的祭物。你们以前杀了那么多牛和羊，那流血成河没用的，这一次这个祭物杀一次就够了，他的血可以永远的流到历史的长河里面，所有的人可以因着这个血而得救。这是谁？耶稣。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呢，就身兼三职，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先知，永远的祭物。他是唯一的一个祭司杀自己来赦罪的。这是上帝的方法。人的方法呢都是杀别人替我赎罪的，对吧？我犯罪了，买点东西你替我坐牢去，人都是这么干的。上帝说你犯罪了，你怎么做我替你做，这是上帝的做法。说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做法简单不？其实不简单，对吧？其实不简单，他做了很多很多精心的预备，要让人认识自己，要让人知道说真正回来的途径是什么。这就是新约和旧约。好，最后给大家再提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圣经并不是上帝的全部，这个大家非常清楚。不要认为说我们读圣经读完了，我们去对上帝啥都知道，不是的。圣经只告诉我们上帝在地球上人类的这一点事情里面的事儿，地球以外的东西上帝只字未提。所以你不要认为上帝就这点东西，不是，上帝的东西多了，但是那些东西和你没关系，和你的生命没关系，和怎么救你没关系。等你得救以后呢，你就和他一样 可以看到那么多东西。所以不要问我外星人有没有，等你得救以后直接问上帝，上帝带你去看，对吧？你问我，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一个错误的观念要改过来，圣经不是上帝的全部，只是上帝给我们救赎所预备的那一部分，他是为救我们那一部分是清楚的讲明白的，那一部分以外的东西不在圣经里面。这张表我们看过很多了，我们不一定去详细讲它，你要讲它15分钟不够，所以我会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我们的旧约圣经、犹太圣经、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是有区别的，它的区别主要在于经卷的分类。这个分类呢，会给我们读经带来一些困惑，因为我们经常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表格，一旦把这个书卷的定位搞错了，这段书卷是很难读明白的。它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先知书和圣卷，那我们叫诗歌智慧书，犹太人叫圣卷。犹太的圣经先知书叫前先知书、后先知书，而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圣经叫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听起来反正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是有不同含义的。那么最多的差异呢，就在于历史书和圣卷。在犹太当中，只有五卷律法书是属于犹太律法的历史书，是法律，这是五卷书是不能动的，是摩西写的最早成书的五卷书。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把约书亚记、诗事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全部放到历史书里面，因为你把它当历史书读，所以你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很困惑，你说这是真的历史吗？为什么就这么狭义呢？为什么写的那么不真实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历代志从头到尾读完，从来没说过大卫一个坏字，都是好的。但是你读列王记的时候，大卫好家伙，杀人放火、夺人子妻的事，坏事做了，对吧？那为啥历代志不写呢？这叫什么历史啊？你就会发现它不真实一样。但你要知道，历代志在犹太这个圣经当中，它不是历史书，它是圣卷。圣卷是干什么呢？是人对过去历史、对上帝的一种情感表达，他在表达大卫王朝的丰功伟绩，来鼓励当时重建回归的人，你们要重建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他是这个角度写的。所以你何必把大卫那点丑事全抖露出来干嘛？没啥意义，目的不在那。但是列王记他就把大卫的丑事描述的清清楚楚，为啥呢？他在警戒这些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说，你们到这儿是有原因的，不是随随便便被掳到这儿的，因为你们的祖宗和你们都犯了罪。所以读的人一读完以后就说，哦，果真是真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它不同，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下。举个例子，还有一个困惑的问题是新约，我们的新约圣经呢，犹太人不读新约圣经，所以不要和犹太人比较，新约圣经都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序，它是按照书卷的分类和每一类书卷里边的长短来分类的，所以给我们读的时候呢就很困惑。我们读的时候以为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这是按照时间顺序过来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圣经中比较早写成的是马可、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写成很晚，非常晚。约翰福音是老约翰在以弗所教会写的，是在启示录子后写成的一卷书，所以他很晚的。不要认为约翰福音写得很早很晚，也不要认为说圣经里面写到最后的启示录真就最后写的，不是。启示录实际上是老约翰写的第一卷书信，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看到时间顺序去读呢，可能很多容易明白当时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的圣经不是这样排序的。如果你想买一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序的圣经，还真有这个版本，你可以买得到的，真有这个版本。就大家读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错误的认为说圣经挨着读下去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排序的啊。好，我们下面再给大家说一说圣经这卷书的一些特点。圣经是管乎生命的书， 不是关乎油盐酱醋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吃，凡是基督徒该吃什么，该炒还是该搭，你圣经里找不着的。圣经是关于生命的书，不是关于油盐酱醋。所以呢，你要知道，他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是来源于上帝。好多搞学生的人不同意，说来源于上帝吗？不对，我研究了半天，发现是进化来的。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科学，搞科学的人都知道它不科学。那我们今天不是讲科学，所以一句带过，时间关系啊。生命起源于上帝，从无到有，只有上帝做得到。进化论不能做到从无到有，从有到有可以商量，从无到有没商量的余地，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第二，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这个是个哲学问题。实际上哲学就是从圣经出来的，对吧？哲学，这些哲学家都生在什么时代啊？生在新旧约之间的那四百年，那四百年上帝说我不跟你说话，看见你不烦，然后人就觉得哟，这事挺好，上帝不说话了，那我说呗。所以一大堆的哲学家全部就在这四百年出生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这个哲学著作都是从这四百年产生的，希腊哲学非常的蓬勃发展。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意义是在彰显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通俗的说，就是说人看见你就像看见上帝一样，那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难不难？哎呦我天，太难，对吧？如果你看见你吃我一样，那不是彰显上帝的荣耀，那就麻烦了，彰显的是人的荣耀。上帝给我们什么？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要把上帝造你的时候原来的那个形象和样式活出来，你的人生意义就出来了。你就不会整天想着要自杀要跳楼的，没那个欲望。但是如果搞错了，说上帝制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话，那就该跳楼了。现在的小孩子手机拿不到就跳楼了，是不是？因为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是无法用普通的世俗的东西来满足的，只有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人才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中国的老话叫知足者常乐，你自己知道满了那才满了，别人往前装永远都装不满，是吧？这就是道理。圣经在讲生命的意义。第三个，圣经在告诉我们生命的归宿。我们今天的人其实都知道，人从出生那一天就注定他有一天要死，对吧？所以呢，都知道这个吧，没有人不知道吧。但是我们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我们说要好好的向前，对吧？要奔向那个美好的未来。其实所有的人都在奔向最终的死亡，不管你生活的途径是怎么样子，这个轨迹不会变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类在地球上的这一段呢，是你生命的一个片段。你的生命还有另一个片段，是你现在所看不到的，而另外一个片段呢，和你现在这个片段有很大的关系。你必须在这个片段里面做出一个选择，然后可以翻开另一个片段。也就是说，这个片段的死亡的终点结束以后呢，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会翻开下一页永生的未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类的轨迹。那人能看到的呢？生了死了，生了死了，生了死了，就这个人能看到的就这么多。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要超越于这个，所以要从永生到灭亡，还是从灭亡到永生，要看清我们的生命轨迹。圣经告诉我们的轨迹很清楚，出生、死亡、永远的未来，但是今生对来生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关于生命的一本书。我们从此要给大家告诉几个圣经不是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呢？因为我们今天人好多犯这个错误。第一个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圣经不是药，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圣经不是药。 我们今天好多人把圣经当药，当什么药？催眠药，睡不着，读会儿就睡着了。哎呦，我天，听完之后真让人伤心。圣经不是催眠药，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圣经也不是辟邪和这个驱鬼的东西。好多人认为说把圣经整到头底下，魔鬼不敢欺负我，不是那个东西。圣经都没这些作用，不是药，也不能驱鬼驱邪。真正驱鬼驱邪的是上帝，不是圣经，别搞错了啊。第二个，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圣经里面记载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但圣经不是百科全书。我们不要在里面什么事都翻开说，看圣经怎么说的。你今天中午饭炒完还煮完，肯定不说，你永远都翻不到，因为它不在那里面，它不是百科全书。但是也不要否定，它里面记载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怎么造船呀、啊？怎么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对吧？四季怎么轮回啊？讲得很清楚啊，尤其是人的犯罪救赎的讲得更清楚。圣经不是哲学书，虽然说哲学出自圣经，但是圣经远远超越于哲学。如果把圣经只局限在哲学这个范围，我们太小看它了。它超越于哲学，所以圣经回答了所有哲学回答不了的三大问题：人从哪来，人在干什么，人要到哪里去，圣经讲得一清二楚。哲学家呢，好多人为这三个问题找不着答案都死了，气不过呵呵，三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圣经也不是文学小说，圣经里面有非常优美的词句，有非常美好的这个文学作品，有诗篇、箴言都很好，但是圣经不是文学小说。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其中上帝的心意，而不是看到其中华丽的辞藻，这个对我们没有意义，它远远超越文学著作。圣经也不是心理学，我经常说这个人心理上有点问题，读圣经就好了，其实让你好的不是圣经，是上帝，一定要搞清这个。圣经远远超越了心理学所能做的，它可以安慰一切灵魂受伤的人，而不是那些单纯是心理受伤的人，是心和灵受伤的人，圣经上帝可以帮助他。所以他超越于心理学，他也不是一部法典。我们今天很多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查圣经看看能不能做，对不对？他其实讲的呢超越于法典，他不是一本法典，但他超越于法典。他告诉我们一切人类的律法起源于圣经，一切人类的道德标准起源于圣经，一切律法的总纲起源于圣经，无一例外，对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起草的时候是依据什么？依据圣经起草。记住这几个不是，很重要，反正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所以呢，圣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手册，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从哪来，意义是什么，将来要到哪去。这是哲学提出的三大问题，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准确答案。我们来源于上帝，活出神的荣耀，将来要走到神的永生里去，就这么简单的答案。最后引用一节圣经，保罗对圣经是什么给提摩太做了一个介绍。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你细化读一下的话，太深奥了，是吧？说圣经是从神来的，第一个意思，不是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是谁想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是从神来的。干嘛呢？是要教训人，是要督责人，是让人归正。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人有问题，要教训，要督责。你要不督责他走错路了，要归正他，就是这对人学艺是有好处的。下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神里面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 你只有在神里面才可以走向完全。还有说预备行各样的善行，我们听见好多人都说我行善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行善，只有在基督里才知道何为善。何为善？问大家这个问题，何为善？圣经怎么说的？米迦书啊，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主你的神同行，这才是善。你除了这些东西，你说新的东西不一定是善，你的善的后面有非常恶的目的在里面，那个善就更糟糕了，对吗？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圣经告诉我们人该怎样去行善，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主你的神同行。别把那个主字忘掉啊，说与你的同神同行，那你回你们老家的神一大堆，你和他都行走，那都走走偏了，一定要和主宰你的那个神同行，只有一个，所以那个字很重要。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圣经全貌方面的一些观念，一些基本的思想。有了这些观念呢，可以引导大家去正确的阅读和理解圣经。我们这些课程都会上传到发现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今天晚上我就会做好，明天早上你可以听到。下面呢，给大家留15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问题不设限制，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只有问题很多，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多多的讨论和结果。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回答不了的话，没什么关系，我们一起读圣经就可以搞到正确的答案，好吗？下面时间留给大家。